北韩在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的时候，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这个代表团成员是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是议会当中其他三个同样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政党。而今日的俄罗斯议会严格听命克里姆林宫，议员在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活动当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率领这个代表团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以及是议员塔伊萨耶夫在动身访问之前表示，下议院国家杜马四个政党当中的每个政党这次分别派出了四到五名议员组成代表团，这个是25年来头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北韩，访问从11月26号开始到12月1号结束。塔伊萨耶夫是国家杜马和北韩友好议员团体的召集人，他本人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北韩，并且经常接待来俄罗斯访问的北韩官员。目前还是不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已经会面了这个俄罗斯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之前所传出的消息说，俄罗斯议员是将会受到北韩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见。这个是近期内俄罗斯议员第二次组团访问北韩，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几名议员在10月初亦都访问过平壤，并且受到了北韩方面的高规格接待以及是礼遇。北韩呼吁俄罗斯提供支持，联手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党访问北韩代表团成员当中，有一名议员是来自克里米亚选区，和中国尊重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不同。北韩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称俄罗斯的行动合法。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没多久之前表示，在北韩刚刚印制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上面，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大陆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在中国和北韩关系日趋冷淡的时候，俄罗斯和北韩更多互动。俄罗斯今年春季开通了和北韩的海上客货运航班，好多的俄罗斯北韩问题专家经常访问平壤。北韩方面派出了高规格代表团参加10月革命百年纪念，以及是没多久之前在圣彼得堡和南部城市索契举行的世界议会联盟大会，以及是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俄共和北韩方面的联系亦都十分之密切，但是同经常访问俄罗斯的中国官员不同，一些的北韩高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时是在俄共陪同之下去红墙克里姆林宫墙外斯泰林墓以及是列宁墓献花参观。俄罗斯两日之前曾经专门在南韩举办研讨会讨论北韩问题，专程出席会议的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时还称赞北韩是克制，两个月来一直未有导弹试射举动，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北韩立刻试射导弹，而且不顾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这个无疑让俄罗斯处境尴尬。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亦都认为，北韩将俄罗斯议员代表团当成为是人肉盾牌，有意选择俄罗斯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发射导弹，目的是想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北韩这样做将会使到俄罗斯和中国疏远他。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什维特金表示，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是想帮助和平解决北韩问题，但是北韩让俄罗斯代表团处在危险境地，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北韩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北韩影响仍然是很有限，更加无法取代中国的位置，因为现时俄罗斯和北韩的贸易规模是非常之少，几乎是零。
列沙
科夫表示，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北韩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候，才能够对北韩施加重要的影响，才能够是真正平衡北韩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俄罗斯要想成为北韩主要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实施一些大的项目，比如是铁路项目等，而这些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局势。俄罗斯学者认为，北韩这次的导弹发射之后，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而此外，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俄罗斯影响是有限， 但是俄罗斯却是处在一种非常之有利的位置。无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在这一场的博弈当中，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亦都是最小。其他一些人士评论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现时是同病相怜，都是面临着西方的制裁。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俄罗斯人士访问北韩会议之后，在媒体上面对金正恩政权流露出呵护之情，甚至更加有人称赞北韩政权未有被制裁打倒。刚刚访问平壤研究北韩导弹核武计划的俄罗斯学者克鲁斯塔廖夫称赞北韩导弹计划进展速度之快，如同过去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时代。他认为北韩导弹已经使用固体燃料，而且在燃料领域取得很大的突破。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能够抵达美国大陆西海岸，甚至有可能覆盖到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地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表示，北韩导弹对准的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和北韩关系好好，再加上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非常之可靠，北韩导弹试验不会威胁俄罗斯安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俄罗斯将会努力说服北韩放弃导弹试射。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北韩试射导弹是违反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俄罗斯对此严重关切，并且呼吁实施解决北韩问题的路线图计划。但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克里姆林宫对实施俄罗斯和中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并不乐观。他说，北韩再次试射导弹是挑衅行为，俄罗斯对此谴责，并且期望各方克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发来的报道。